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我们应该算得上是2024年的啊为数不多的几期节目了，因为我们再过几周吧，很快就会踏入到了2025年。我刚刚说出2025这几个数字的时候觉得超级不可思议，就好像时间一晃而过。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在电台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那应该是思墨在2015年，所以10年时间，就时间就是瞬间，就是啊过去了10年。哇，我觉得实在是太快了。最近经常会反思说这一年做了哪些，没有做哪些，然后还有一点点为了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而感到困扰，然后因为自己的拖延症然后而感到好像有一点点羞愧啊。当然也为这一年获得的小成绩或者是快乐的时光而感到高兴。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凑成了这个2024年。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或者是想法，就是在某些时刻好像人生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也许可能是工作上被卡住，也有可能是生活上的某一个小的希望吧被卡住，也可能是身体上有一些小小的疾病和伤痛然后把自己卡住。所以说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人生被卡住的经历。所以说如果我问10个人，我相信我能听到10个各种各样的被卡住的或者动不了的这种感受或经历。可能小到这种比如说取快递啊，在寒风中取快递这种看似很简单的小事而感到疲惫，那么在职业选择人生选择这些大事上面也可能知道自己有哪些选项但也无法做出抉择，或者是说虽然心里很清楚有哪些重要的事情等着自己，但就是没法动起来，没力气去做他又让人不得不停下来。哎，思墨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其实那么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上的暂停，还包含着个人的发展啊，情感的体验上的停滞，即使到了新的环境也无法从中产生出一些新的经验来反哺自我的成长。所以说这种被卡住的感受其实就是有一种管中窥豹的感觉，它是一种很奇怪的情绪体验，它好像折射出的是每个人所面临的更大的人生困境。这个困境可能不像我们说的选择最后选择或者是做出来以后会怎么样，而是变成了我们还没有做呢就真的有一种想要望而却步的感觉。所以这种被卡住的感觉从心理上其实对应的叫做情绪淹没。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用情绪淹没一词来形容在唤起无助感和威胁感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压力激素的泛滥，这往往给人带来一种被淹没的感觉。它所唤起的好像是一些压力性的体验，比如说无助，这样的人可能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感觉。最开始呢，这种迷茫可能是聚焦于特定的领域，但是伴随着一些状态不断的持续，迷茫无助感就会扩展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然后因为不想在各种选择当中纠结痛苦，然后有时候就开始变得依赖他人，甚至希望别人可以为自己决定好一切。还有一种感受呢是失控，那么他可能就 更严重一点啊，就是在一个人长期处在被卡住的状态，就像身处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压力会不断的累积，最终那些卡着你无法走出去的问题可能会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然后引起行为的失控，有可能会和别人大吵一架，或者是沉迷于日夜颠倒的作息，就是无法去做出那些明知道很重要但是还没有做的事儿，然后压力越来越大，导致生活的混乱。就算是即使远离了那些有毒的压力源，仍然会对你的思维模式造成了一些隐性的影响。还有一种呢，叫做动力丧失。动力丧失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啊，也不觉得活着没意义啊，这些都是可能这个动力丧失下的一些高频词。而这个正是动力丧失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曾经驱动行为的激励机制不再起效了。那么有这种体会的人呢，就更像是面对着一团迷雾，不再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计划。长此以往，有些人可能会陷入一种冷漠或者是情感的麻木状态，对所有的挫折啊成功的反应都不如以前强烈了或者呢是叫做自我认同受损。那最严重了应该就是自我的认同受损，比如说长期处于负面的情绪反馈，缺乏正向的激励，会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那么在这种困境中，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成为什么样的人，而这种目标的缺失又使得行为变得犹豫不断，进而深陷入一种被困的状态，无法脱身。那么其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去回溯或者是去寻找它根本的理由，我觉得应该是内在资源的缺乏导致我们不断的被困住并无法自拔。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就是造成的被卡住，其实就是内在资源的不足。之前也在以前的分享当中和大家聊过啊，内在的资源其实就是一个人在面对痛苦、压力、冲突时候所保持的自我意识、整合自我的能力。在英文当中就是叫做the sense of self， 自我的一种意识。那么内在资源充沛的人呢，他不太容易被生活的起伏所击倒。他会怀着更加灵活的心态，积极的行动，去面对新的环境变化。反而呢，内在资源不足的人，就会持续被压力、负面情绪所缠绕，而极大的限制了自己的行动力。那么在面对困境时，容易表现出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过度理想化，觉得他人或者是外部世界都是好的。他们容易对此有着过于极端美好的评价，但是又会在发生一点点不如意的时候就会感到巨大的负面和理想的破碎。还有一种就是逃避现实，遇到逆境、矛盾、危机的时候，总是希望问题可以自行消失。在他们看来，问题是他们无法解决的，那么唯一可做的就是逃离吧。第三个就是失去信心，莫名的就感到恐慌无助，认为自己必然会受到伤害。那么对这一类来说呢，成功、失败、快乐、难过都是不可控的，因为没有信心，所以说对一切都是未知或者是迷茫的。而内在资源充足的人，那他们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能量呢？在面对不确定或者是难以避免的困境当中，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应对能力呢？第一个叫做自我主宰。自我主宰呢就是内在资源充足的人，他就算是体会到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也依然有向前发展的动力，相信自己有通过努力逐步实现自己目标的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较高的修复力，他们可以接受自己挫败失败，即使是问题确实无法处理，但是也能够带着问题前行，不会深陷在沮丧之中。第三个就是有自我超越的能力， 内在资源充足的人往往更富有创造力，能够拓展自己，以有意义的方式影响自己的生活轨迹。比如在到了新的环境后，主动了解当地的文化，学习对适应当地生活有帮助的知识，探索新的圈子等等等等。他们会更有这种强大的应变能力。那么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就会觉得说，思墨，我知道了，我可能确实有点内在资源不足，我很想去找回那个之前做什么事儿都觉得没问题，我可以，我行啊，那种勇往直前的人。那么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充分的自我觉察。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内在资源不足的人往往就是内心混乱，有些自我破碎，他们一大目标就是面对痛苦情绪时能有一个相对整合或者是功能完好的我。那么自我觉察则是指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但是很多被困的人其实处在了一个，我明白，我懂，我明白自我觉察的重要性和我没有能够足够的能量去做的这种两难的困境。那么我们回想一下，你是否有很多次鼓起勇气想直面痛苦的情绪，去梳理纠葛的问题，但是因为太困难反而去不自觉的想逃。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呢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学习法呀，或者是一些针对于当下问题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小测试啊，为你系统的去梳理那些纷杂的情绪，去帮助你倾听内心的声音。那么其实在这些倾听或者是分析当中，你会慢慢的发现很多很多事情不一定都那么困难，也许做了就会更好一些。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自我觉察会不会开始写日记呢？我觉得这也是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你可以开始梳理你每天做了什么，以及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些小小的日常的举动，也许只是一天几行字，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已经足够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慢下来，去反思自己。还有一种卡住呢，就是心理上的卡住，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找回那种正能量。我之前听我朋友跟我说，他最近遇到了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小事，对我们听来可能是小事啊，但对他来说可能是也比较痛苦，也很难过。举个简单例子，最近公司裁员了，然后呢他一开始是没有被放在名单里，然后后来就是突然间在最后的时候通知他说可能需要就是调岗啊，或者是让他重新再就业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和他相处了很多年的男朋友也突然间说是要到别的城市发展，然后就要两人异地，但是呢可能感情又没有那么稳固吧，所以他们可能也在分手的边缘。同时呢每天回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也不是很理解他然后就各种言语上的一些打击啊，或者是不认可不信任，导致他每天就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压抑很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白噪音当中，就是感觉焦虑内耗，然后感觉提不起劲儿但是又没有办法接受现在的很多事儿，所以就人生就感觉有一种被困住无望的感受，就是有一种身体活着灵魂已死的状态好像什么事儿真的是没有兴趣不想做他可能一开始还想通过一些疯狂购物啊来疏解压力，但是买完之后他说很空虚甚至是不知道怎么去接受这种好像在真空中的自己，因为他觉得小时候被教导只要努力就会达成目标，但后来发现逐渐不得不接受很多事情是自己非常非常努力的也没有办法达到的，然后打击就觉得很大，仿佛被卡在时间的缝隙中。如此说来就觉得自己摸到天花板了，然后被压住了。其实刚刚我说到的这些可能 有些朋友会有一些共鸣啊，特别是到了年底，因为到了年底的时候，事情会变得很多很琐碎，或者是今年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然后突然间你开始反应过来说啊，我应该多做一点，我应该再多做一点。如果说起来，大家觉得说很多事情是我们要做没做的，我在想是不是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收拾收拾心情，用一点点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下午，我们去解决解决，处理一下。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并不是真的搞不定，我们不一定真的是有困难也许我们不一定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说也许你可以问我啊，就是到底你想要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的需求就是快乐的生活，那么你大可以放下那些所有的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你觉得怎么开心怎么快乐怎么来。所以当你这个问题就变回的，你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需求啊？其实有些时候你以为的需求只是你的欲望，因为当我们回答什么是你真正需求的时候，比如说钱、美貌、大房子、好的男朋友，那可能都是我们放在嘴边的答案，但这些都是我们的欲望。所以当欲望在处在人生表面啊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一直追逐欲望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你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就像你不知道自己追求美貌是因为内在不够自信，想要大房子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还是说你的外貌、房子都无法解决你的核心问题。所以说大家可以再静下心来去想一想，如果欲望下深层次的核心需求没有被发掘，你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欲望，而依然感觉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被满足。那么说核心需求也许就是人生选择的指南针。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在人生的重要节点的时候，经常会面临几个选择给我们面前，选择结婚不结婚，选择这位还是那位，选择留在北京还是回到西雅图，选择到底是一个人住还是把父母接过来，等等等等，这些常常会让我们很纠结，也不知道哪个是最优的选择，因为看上去每一个选项都有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假设正在跳槽，你手上有两个 offer， 你选择哪个呢？或者是说当你是单身，有两个正在交往的对象，你选择哪个呢？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当你明确了自己的核心需求，也许你就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当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摆脱那个内心资源不足的情况。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句话啊，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让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他很难动起来，但是当你激发了他内在的动机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做这件事情是为他自己而做，或者是他觉得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收益会无比巨大的时候，那也许停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哦，当我们找到我们的核心需求，也就是找到我们的原动力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很多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得心应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和大家讨论过关于这个找到一些自己的核心需求，一些需求清单，比如说你是希望自主、顺从、秩序、亲和、表现体察、支配、慈善等等等等。我们有15种的需求，那么在这些需求当中，也许我们就变得更加清晰的、明了的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也许你会发现，我知道了我自己的性格弱点，也许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也许我们会发现如何能够更好的抗压。其实回归到我们今天想和各位聊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内在更加充沛，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再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卡住， 因为也许能够卡住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也许你走出去动起来就会好很多。如果世界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游乐场，你手里其实一直握着那张门票，你可以玩所有的项目，但是不要让你的恐惧、你的懒惰、你的不确定、你的不自信，让你失去了去体验这个美好社会、美好世界的这种感受。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大可以告诉自己，这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你大可以告诉自己，我就是在游乐场里边啊，去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当然我们有些人坐过山车之前都会有一种极度恐惧，然后在排队的时候非常非常害怕的感觉，这个真的真的很常见，不光是你，大多数人都这样。所以说也许大多数人也都和我们一样被卡住，而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是，也许我们会找到办法，找到那个让我们快乐的途径，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核心需求。如此看来，是不是人生不过就是旷野，我们不过就是在上面光着脚丫撒腿跑的孩子。别对自己苛责太多，但是也要动起来。今天思墨给大家打了个鸡血啊，也希望大家在2024年的年末能够一切顺利，希望你们找回到自己内心的内在资源，找回到内心的平静，找回快乐的自己。我是思墨，和西雅图中文电台一直陪伴着各位，祝各位今天晚上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今天晚上记得做个好梦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